我们今天是神奇之道的第九节，那到了第九节的话，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总共是16节嘛，啊，其中有一节是一分钟了，所以那一节就很短，所以我们已经过了一半的这样子啊。这本书还蛮快的。那这一节呢，主要在谈的是身体的推理跟逻辑啊，身体的推理就是逻辑啦，然后。生理推理其实跟我们的信念系统是有关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想法哈？比如说你可以用手拿东西，可以用脚踢狗哈，那可以吃饭，可以干嘛？可以睁开眼睛看事情。可是你的身体有一大部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比如说。血压多少啦，或者是说荷尔蒙怎么分泌啦，或者是头发要不要长白啦，或者是说要不要长胖啊，或者是总而言之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包括生病的状况，比如说身体出现病症，或者是说甚至于有些你要长多高多矮，其实都没有办法由你控制的，所以这些叫做不随意的部分。不随意肌或不随意的器官或不随意的身体或不随意的荷尔蒙不随意的分泌状态，那我们控制的部分是随意的部分，那我们不能控制的部分叫做不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是谁在控制的？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那不随意的部分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控制的，由我们的内我在控制的，那为什么不随意的这个部分交给内在自己在控制呢？因为假如不随意的部分交给人控制的话，首先你的智慧没有那么高，比如说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血量血压，再来就是说当不随意的部分交给你控制的话，常常会启动很多危险的系统，比如说我心情不好的话，那假如说不随意的系统是你控制的话，我要死掉那就死掉了，我要结束我的生命我就好了，现在心脏不要动了就不要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一个人的身体他的随意的部分跟不随意的部分他其实是分两边，一个就是说你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在控制的是你随意的部分，比如说我要行动要做什么啊，那这是我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其实是你内在自己在控制的。那内在自己在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它是用三个东西在控制，一个就是声音，内在的声音，一个就是光，内在的光跟我们说的电磁性。那声音、光跟电磁性这三个东西呢，它其实是跟你的内在的感受是比较有关的，也就是你有意识的心智是有关的。跟你的心智跟你的那个有意识的意识心是有关的，所以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容易会垮下来，因为你的身体的大部分的结构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控制的。好，那我们又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你在禅宗的话，很多人会教你怎么样去参禅，禅期怎么去参禅，就是说我是谁，在烦恼的是谁，在痛苦的是谁，那在想这件事情的是谁，那试图呢是从当你去想谁在烦恼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人跳开了这个烦恼的自己在看在烦恼的自己，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现在以为的那个自我背后有一个意识心，然后如果再往后看的话，意识心后面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好，因为它是一层一层接的，然后你如果看到自己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换掉自我之后，你的心智基本上还是不断继续在活动，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除了你以为的自我之外，它显然有一个不受你控制的你的内在自我。那像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看我们种花，我们种果树，我们种稻米，我们是为了要收成稻米，为了要收成果子，为了要收成花，所以我们种它。那我们会出生当人，或者是所有万事万物变成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其他的生的万象的生物的话，生灵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在种它呢？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出生的那一刻被种，用父母的 DNA 而已，而事实上在每一刻，我们的内在用它的 他的意念，他的思想方式在种我们现在的自己。没关系，其实没有关系。好久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了。哎，这样要不要安慰他一下？
不要。
把他拿过来吧。你确定他待会儿？你都不叫你很危险。
记得闭嘴。
哎，我们喜欢在这里可以吧？
对啊。
可以啊，
那你可以进去啊。哈哈哈哈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
OK。
所以像其实现在比如说像我们说拜伦凯蒂他在问你啊，是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很真吗？百分之百真的吗？或者是像存在心理心理学在提到，存在心理学他们做一个游戏的哈，就是你把你以为你是谁，把最重要的那个十个角色写下来，然后把最就是说对你来讲最象征性的放在最前面，然后对着他思考啊，比如说现在我是夏磊的爸爸啊，然后你仔细去看这个角色，然后有没有办法去替代这个角色，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它是可以，就是说你是可以替代的，角色是可以换的啊。那其实这个跟禅期的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让你能够跳开来，你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角色。那假如说你不是你的那个角色的话，你随时在变化你个人的比如说我现在是某个角色啊，在可能一年前吧或半年前啊，那半年前的话可能你不是爸爸你不是妈妈，可是现在你是爸爸你是妈妈啊，所以爸爸跟妈妈现在是代表你没有错，可是不代表你原来的自己嘛。是不是要换尿布？
他需要你秀一下。
没有，通常他哭，看那个他哭的那个品质跟方向，就他通常是
舌头对象。
没有，
因为我们以为他的运动啊，刚才他都在运动。
不能让他哭太久，他会伤害到他的心脏。OK。太好了。所以像为什么像我们说去打禅期哦，那用参话筒的方式去参，为什么有时候会蛮有效的？因为你会发现到说，除了你以为的自己之外，哈，有一个意识是在你的自己之外的。那假如你发现有一个意识在你的自己的意识之外的话，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是一种体验。
啊，
你觉得生命是一种体验？
对，
对，
你刚刚说，你
是看到了，对不对？
没有，就跟着经验嘛。
嗯，
几乎是鬼马，
几乎都是阿姨。
我不爽，然后他阿姨姐姐，
小阿姨。
那假设说，我们有一个肉身的意识，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每个经验都是一种体验。那假如每个经验都是一种体验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如果有人种花是为了要收获花。有人种果树就是为了要收获那个果子。好，那么你在这个人间所品尝的任何人生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又永远都会存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你的每个感受都是你内我的需要，那么这样的一个结论会变成怎样？那么你就用心的去体验你最鲜明的一种感觉吧，是不是？因为假如你现在的状况是你的内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要品尝这个信念跟这个身体状况所能够得到的经验，那么你现在的所经验的事情不是最好的吗？不管它是对你来讲是苦的是乐的， 因为不管是苦乐都会变成你经验的一部分，而且会长久都是你能够使用的，或者变成在你自信上会有所成长的部分。那在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是内在有一个播种的人，有一个耕作的人，那么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抵抗，对吗？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你接受你的现在的状况，然后任它下去，而只要用心就好，是不是这样子？
再说一次这最后一部分嘛，因为你刚刚说的是我们现在经验的是我们最想要经验的，所以它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想要经验、
不是，因为你的任何经验都是由内在所推出来的，比如说它推出一个你的肉身，在早期在赛斯的个人相本身它有一个说明、他说当像 小孩子出生形成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大脑跟他的内在的知性是我们说意识心是没有联合的，是没有连线的。那么什么时候连线？它是慢慢连线，把本来希望它造就成那个人的部分哦，它慢慢灌进来，就好像你在种树要慢慢浇水，让它慢慢长大的。可是它目的就是要长成什么？长成你未来那个样子，慢慢来的。所以变成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有一个我们能控制的随意的部分。然后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不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是操控在后台，那为什么需要操控在后台呢？因为放在前台你会乱用，对吗？你说我今天我想要胖就胖，我想要瘦就瘦，我伤心我就死了，那我高兴我就怎样。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照说是你怎么想那么你的身体就怎么样，对吗？可是你有意识的心智会受到你眼前的影响而看不到后面的后台他真正所要的东西，所以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有一部分你能控制，有一部分控制在后台。那假如说有一部分控制在后台的话，那么后台所推出来的你，不管你碰到的是什么问题，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环境状况、你的人事的状况，会不会都是最好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嘛。我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今天是酸柠檬，也是因为后台需要那个柠檬啊。是不是？好，今天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其实是后台希望收成什么东西，所以种植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跟你的心智状态。好，但如果你是随着这个脉动的话，那你会收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在一种自由脉动的情况之下，你的心智的状态可能会是最好的，那你的环境的状态可能会是最好的。而所有的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的话，反而不会去创造其他的问题。就像这一章我们刚刚念的最后一节课，你就不会去干扰你的胃。他说，事实上是说你的胃就不会再干扰你。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心态的关系，造成我们身体上的关系。那为什么身体要造成心态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后台的那个不随意的部分，他用不随意的部分来警告你，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太偏离你原来要走的路了，所以身体来警告你的，请说。
没有，那我们以前的想法就很自然会觉得说，那什么都是中庸之道。你说就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对啊，
对啊，中庸之道就是率性啊。所谓率性的意思就是你那个特质是由内在所天命而来的。像讲赛斯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其实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觉得说我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才会健康，那我应该是要吃多少卡路里才会健康。可是以前的人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根本不没有按照卡路里来，可是他的身体就是刚刚好啊。比如说某个时候比如说你的身高长到了18岁20岁就不会再长了，你怎么吃它就是不会再长啊，你怎么样吃都没有用啊，反正它就是不会再长。那为什么不会再长呢？对，为什么不会再长？那是不是容忍控制在我们说的内在不随意的部分？对啊，因为如果再长的话，你家的人不想要多高啊，那可以胖一点，但是不能再长高了。 但是你说这个胖的话哈，如果你按照内在的控制的话哈，基本上你也不会胖到哪里去啊。啊，因为其实内在会控制到最好，因为我们的身体不照赛事的说法，根本就不是吃什么的问题，根本不是卡路里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体质的问题。那体质是什么？体质是不随意嘛？那不随意控制在不随意系统嘛？那谁在控制不随意系统？我们内在自己啊。那为什么会胖呢？可能跟你某些心态就有关的啊。我们怎么样去想透这一点？因为一旦想透这一点，比如说，当你去禅修，告诉你说，在烦恼的是水，意思是说，除了你自己之外，是有一个意识在你现在的这个意识之上，不是吗？因为你跳机嘛，所谓的跳机，就是它是在很多的这种说法，像我们上次有一个 Polly 是不是？他来他就想，所谓的修行就是不断问自己，我是谁。哦，他上次来我们位置不是，
还有没有再去二外？
他都有再去，对。好，他就是说他到各个道场去修行，大部分的这个修行方式都是在问说我是谁。他问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哎，除了我自己，在问我自己是谁的那个是谁？好，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我们的意识其实是一直都在伸缩的。好，我们的意识状态不是只有身体，你看。John Roberts， 好，或者是我们说的蔡卓龙，好，他在讲述一件事情。那有一个意识体可以使用你的身体，然后来感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你在这个一节后面，他有提到一点，他说，鲁伯在讲说，我很希望哦，赛斯在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外面到底是怎么样。他说，可是我只记得他在喝酒，有没有？
嗯，
好。然后事实上赛斯跟鲁伯的感受有一样吗？没有。啊，之前的话他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故事，就是说在课开始前呢，鲁伯倒了一杯牛奶，然后呢赛斯呢在讲课就不自觉的就把那一杯牛奶拿起来喝了一口，然后就说，这是石灰，这不叫牛奶啊。你知道意思，这是什么牛奶？这不是牛奶，这石灰啊！什么叫牛奶 ？OK， 等课完了以后呢，鲁伯回到身体，然后再拿那个牛奶喝，就没有说任何话，而且那个牛奶很好。所以你看哦，意识体占用我们的身体，如另外意识体占用我们身体，而同样的身体的对外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爱你的人牵你的手。跟你讨厌的人牵你的手，你身体的环境会一样吗？不会一样吧。
那赛斯在鲁伯的身体里面表达那个的时候，那鲁伯去哪里了？
按照鲁伯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一个空间里面，他不在身体，他在一个空间里面。那我想一般我们说这个鸡桶吧，哦，鸡桶上升呢有几种啦，有比较生鸡啊，哦，
生鸡
还没煮熟的鸡 啊，这是生鸡的话，哦，它在身体里面它是完全不知道的，只要它一离体它就等于想在梦境一样，在梦境的世界。我用这样的比喻好了啦，哦，假设说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的一个工具一样，那你看你睡着的时候是把那个工具放下来，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吧，跑到你原来去的地方嘛。好，那有的人呢，比如说你一个鸡桶的话，当在鸡桶灵体附身的时候，他是把他的身体放下来，他到别的地方去，他到内在的次元去了。我们睡觉的时候是放下身体嘛，所以你们在这边讲话什么都听不到嘛。好，有很香的味道你也闻不到嘛，很好听的音乐你也听不到。我有一次呢，我就在公司睡午觉，然后公司音乐放很大声啊，那我醒过来那个半秒钟可能不到，我听到很大的声的音乐，可是我在醒来的那半秒钟之前，我真的没有听到一点点音乐都没有。那你看到那个意识只不过是有跟没有，就会感觉到说你有或没有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身体是一种品尝的工具，像舌尖一样在品尝这个世间。 那你用你的身体在品尝这个空气的话，那它透过什么东西在品尝？透过你的心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看透了这一点的话，你对身体是一点恐惧都没有，因为身体是你心态的对外面的显现。就是他这里有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呢，他说身体是心智身体化的显现啦。换言之，它就是你内在的，根本就是你内在的心智的显现。身体是你内在心智的显现，怎么会是跟吃东西有关呢？你吃再好，可是你的心态真的不好的时候，你内在为了要让你回来，不要那么伤心，它就自然而然会让你出问题，然后就回家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身体是一种品尝的一个工具。那如果身体是个品尝工具，你身体的状态完全受制于你的不随意系统嘛？那你的不随意系统是什么东西去启动这个不随意系统啊？是你的意识心啊。你的意识心，那什么叫做意识心呢？意识心跟你的感觉跟情绪是有关的。那情绪跟感觉的话，其实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的。那你要问一个问题，那这样讲的话，我的思想可以启动我的意识心，那为什么我老是希望我的身体瘦一点，为什么它不瘦？因为那叫强人所难，或难人所强。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的感觉没有处理，你的情绪没有处理，那不是强人所难吗？你的感觉没有处理之前，什么是形成你自己的身体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体是声光跟电磁性所建构的，而声光跟电磁性是从哪里建构呢？是从你的情绪所建构的。对，好，所以你是什么情绪，那么就会形成你身体的状态怎么样？
那我们的情绪是来自我的信念吗？
是来情绪来自信念是没有错的。那所以变成，假设说你的信念没改之前，我一直逼我自己说我的身体要好起来，可是你的信念没改啊。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没价值的人，那么我的信念没改之前的话，我就说我今天我要身体很棒，那怎么办法呢？因为你的背后的拉扯的东西是你的信念组成你的情绪跟感受嘛。那明明你不觉得我自己是个有钱人，你怎么可能会有钱呢？我没有觉得我应该要有钱，我觉得我这个没钱可能还蛮高尚的啊。好，你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我有太多的地方都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质啊，比如说啊，哪里要钱就是不应该啦。哦，我的意思是说，像在公益方面来讲的话，我有很大很大这个特质啊。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那你到台湾，那既然要捐，为什么不捐给我洛杉矶福音会？对，这个跟我的某些信念有没有关系？有吧，对不对？是有关系嘛。那我如果我的信念不改之前，我要把这个这边的话变成很富足的话，那我必须要先改我的信念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信念没改之前的话，那可能某些部分不是你强人所难可以做到的。那只我自己的信念是认为说，公益本身就不应该要赚钱。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前身是来自于佛教机构，好，我本来是佛教机构的一个主持人之一嘛，所以变成在佛教里面哈，我跟你讲，像我回来之前呢，我到我妹妹的那个法会啊，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在台湾做什么？”我说：“开工作坊嘛。”那我跟他讲说：“啊，工作坊啊，这是免费的吗？”我说：“有收钱。”哎，他说：“不要，哎，这个有业障。”好，我就千万不要收人家钱，你教人家怎么可以收钱？你知道我意思吗？
应该讲
利息。对，像一贯道的话，他立刻讲到说这个有业障。我说没有业障，没有业障，因为我钱全部都捐出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一种信念系统嘛。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想要跟各位讲说，同样一个身体哦，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所有的身体都是你哦。可是你换不同的想法使用你的身体，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换一套不同的思考方式，比如说这个人变成你的爱人，你怎么看他都是很漂亮的，你怎么看他都是很可爱的。哦，他碰你一下，你就觉得说啊，小鹿乱撞，对不对？对吧？对呀。那如果说这个人从此你很讨厌的，然后呢，你看到他，你就 有一种身体有一种不良反应嘛，是不是？然后呢，当他碰到你的手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防御性的，说鸡母皮，是鸡母皮，然后他又给我鬼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看，赛斯在使用鲁伯的身体，跟鲁伯使用鲁伯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假如这个身体全部都由赛斯来使用的话，他就不会没有，他就不会有问题，而且事实上他也不会说到最后 走到一个不好的阶段。所以你再看到、哦，尤其你如果看到后头的话。到了1984年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啊，鲁伯已经快要走了啦。但是呢，他只要在传赛事书的时候，他仍然是很有力道，生意还是很好。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身体不是身体的问题，而却是你的意识心的问题。那假如了解这一点的话齁，对，所以变成赛斯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哦，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观念是大大的不一样的，是大大大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因为身体的状况是这样，我们生活的实境也是一样，根本就不是你碰到谁的问题。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其实现在的大部分的一个科学都是朝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在走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身体负责，你也必须要为你现在所碰到的环境或人事物或人生严酷的事件来负责任啊，因为你怎么会长出那个水果，那跟你的思想状态是有关的，只是。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人生实际是你现在的想法，你有意识的自己跟内在自己一同共同创造的。所以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有的人会想说，我怎么想，只要我高兴，我怎么想他就会成功，心想会事成。那你要考虑你的随意部分跟你不随意的部分。随意的部分是你以为的自己，不随意的部分是你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其实是操控着后面的内在。到这里各位有问题吗？
就我觉得就是说那个随意跟不随意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好分别，就好像说好像他你要去信任，那你现在好像展现出来的又或许不是很如意，或者是不是很所谓的好像、
哦、所谓的随意跟不随意哈、哦、这样讲用两个字，用两一个例子来比喻好了哈。镇定跟故作镇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镇定的话是由内在而起来的，你的真从头到尾的一体一致的一种感觉，那个叫随意，那样的一个意识的，也就是说你的那个内在的情感情绪是由内而来的那个部分呢、啊，它就是随意跟不随意，我们说的随意跟不随意都合在一起的。那假设说我用理性，所谓的理性就是有强制的味道，我觉得我应该要怎样，带着一种强制性，而带着一种我们说人为的部分的话、哦、那个部分就、哦、所谓的人为应该是属于道德方面吧、哦、所以那个部分的话，那个就是、哦、我们的不随意，我们无法控制的，因为那个不是你的情绪所在、哦，
那你刚才讲说我们要去接受不抵抗，跟随着那个脉动不随意的部分。
当我开始我放下来，比如说我不去强制它的时候，那我一旦接受它的话，那是不是我的那个就是放下的那个部分的话，那后面那个力量进来之后，你就知道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假设说我是一个品尝者。我是一个感觉的品尝者，但我现在碰到我现在目前的状况，那我一旦接受它，我只是在从这个接受的当中去看看我是用什么心态去造成它、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容易改了。那假如说我在强制，我举 我自己的弟弟的例子好了、哦、我去看他，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 医生说好很少像我这样勇敢的人，因为刚开完刀我第二天我就起来，哦，他说我这样，我说我一点都不怕死，我说你有没有怕死不是在用我一点都不怕死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我一点都不怕死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表示你是怕死的，因为你一直在表达，你到这个阶段你还要再强制自己来表达一个我一点都不怕死的方式来表示你在一种对抗的状态，你知道吗？说假如说是你今天真的病到了比如说像是胃癌末期的话，你应该是说我接受我现在这种状况，我也了解到说我已经在这种状态，我反而会去接受我现在的身体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再来看看我怎么样去改善它，怎么样来善待我自己，我想这个反而是一个必要的。那假设说我今天一定要故作镇定，故作我自己很棒，我用意识，用我们所谓的意志力，我们用意志力来控制我们的想法，那意志力本身呢有很多部分它是强制性的，对，但是如果你的意志力到了一种状态，就是说跟你的内在的心态是根本一致的话，那反而就会产生力量，所以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拿捏的。你说我是一个很运气很好的人，我今天手气好到不行，那这个感觉从你内在出来的我手气很好，跟你到赌场去告诉我自己说我今天的运气就是很好，你想有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吧，是不是这样子？我到赌场我 跟自己讲说我今天运气很好，我告诉我自己我今天运气很好，很好就是很好，就一点都不要怀疑，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今天很好，我今天就是一定会拉到加帕，一定会大奖，你去拉拉看，不会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很好的部分哦，不是武装出来的，就好像说我是一个很慈悲的人，我就是要慈爱对大家，可是那个慈爱的心不是由衷而来的，不是由内在而来，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强制性的，是一个某些标准让你产生出来一个结果，那这样的话它不是你的信念系统，它不在你的信念系统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个部分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很 lucky 的人，可是你的内心是想说好像不是那样，那这就没用啊，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东西啊，其实真的是讲不得的啦。像我那个时候，我说坐飞机好几次被升等商务舱，那个时候我是由衷的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一种 lucky 的感觉。那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是怎么形成，我也没有办法来形容你怎么去写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是由你内里出来的一种感受，而那个感受跟你的信念是一致的。那样的一个想法，它会启动你的不随意的部分，我们叫不随意系统啊。那不随意系统它控制在内在的。那我们现在比较难的部分就是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不随意的系统，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操纵那个不随意的系统。因为如果你到了可以操纵不随意系统的话齁，那说真的你真的是一个悟道者，因为你的内外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在佛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教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怎么样回到真实的自己。所以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内外一致的。为什么内外一致会很有力量呢？因为内外一致的话，你的随意跟不随意的这个系统呢，它会是一致的。我怎么想，我内在也是这样想的。好，可是我怎么想，我是装出来的。你知道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孤独的人，他来到一个团体哦，你问他都很阳光，他告诉你都是阳光的，可是你去看他的这个座位的方式，他可能坐得远远的，他坐很远，不太跟人家讲话，然后小心翼翼，他你该跟他讲话呢，他眼睛并没有看你，他在看旁边。可是如果叫他发表意见，他从来不会去伤任何人啊。像类似这样的人的话，他表现出来那个阳光面跟他内心实在的那个孤独感，他基本上是南辕北辙的，对吗？所以我们要学的，比如说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学到说我们要回到真实的自己。那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呢？真实的自己就是我的感觉跟我所讲的话它其实是一致的。那当一致的时候，它产生力量是很大的，因为里头没有任何伪装，也没有任何愧疚，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罪恶感在里面，没有道德的约束在里面。不是因为我道德的关系我慈悲， 不是因为道德关系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要讨好别人所以我讲好听话，而是你的讲话的方式就是真实的表达，就是真实的感觉的一种表现，那当然这个力道就很大了。那人家看到你，人家 感受到那个真诚。好，可是有些有没有整合很好的人，你可以看到他说话的方式跟他实际上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我想表达意思吗？
就是那种真诚
的感觉。对，他是感觉是由衷起来的，由衷起来的那个感觉。那如果说不是由衷起来的话，我想所有人都悟到嘛，因为听到说一切唯心，我知道啦，所有外境是心所创造的。问题是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变成你的信念系统，没有办法让你由衷的去感受到它。如果说由衷的让你感受到它的话，那么真的外境就是心境所造成的，没有错啊。那你的身体要什么状态？当你的心跟你的信念系统是合一的时候，那么你的身体状态当然是合一的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哈，身体它在推理哦，它比你想象的强。你的理性的心理是跟不上的，它可能一瞬间就好起来了。甚至我们上次不是到那个西岸的赛事大会吗？那在谈那个清明梦有没有？他说只是做一个梦回来，第二天的身体就全，所有那个最严重的病症都好起来。为什么？因为身体的推理比你想象中还要快。身体的推理它是内在心智所表现出来身体的一种状态，所以身体的状态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好，各位了解他的意思吗？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身体它就是一种推理，而且就是一种逻辑，而这个逻辑呢，跟你的信念系统是有关的。好，那他提到，他说哦，今天在上课哈，他发现到鲁伯的成绩非常好啦，有相当不平常的一个进步，他能够站起来。那怎么会突然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够站起来呢？然后其实鲁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是1980年的这个9月8号嘛，但是不到四年吧，他1994年的8月鲁伯就过世了。1984年8月，对，所以不到四年的时间。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他的这个叙述的话，我们会很迷惑哈。几乎每一堂课哈，你都会听到赛斯讲到说啊，如果你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进步，可是怎么又跌下去了？对，
这是怎么做法？
那我个人是在观察了，我个人观察这个他们这个问题哈，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两个啦，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关系，鲁伯跟耶稣的关系基本上不是很好，那鲁伯其实并不是那么爱想继续传这个部分。但是耶稣呢，他会比较是就男性角色，需要有一些生产，所以这里头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我看早期赛斯他们的有些争吵还蛮厉害的，这第一个部分。那鲁伯又爱他先生，然后鲁伯的那种罪恶感其实是蛮大的，因为他在传赛斯书，他像这一节课里他后面有提到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看到像以这一节来讲的话，他是跟所有的医疗系统对抗，对吗？你把这今天的这个课程拿去给医生看，医生会打你的头，对不对？什么身体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由你的内在所什么什么东西，什么是什么？
精神科。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说那个不随意的部分，是最后的部分吗？内我的部分，那自我的部分，如果跟内我脱离的话，就是走偏的话，那内我会以身体的警告告诉自我，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有自我的部分，就是假设你刚刚说肥胖了，因为我胖了，那是哪？它有没有是？
一般来讲，身体都会显现出你跟你的现在信念系统出问题的相关的象征性的系统，比如说
胖的话呢，
比如说胖的话，
很胖，就是比如说
一般胖的话，会跟你的没有价值感是有关的。
没有价值。
对，跟没有价值感是有关的。好，那跟安全感是有关的。那胃的话，当然跟紧张是有关的。它每个东西、每个器官哈、哦，其实都有，比如说脑偏头痛的问题。它这个跟什么东西有关？它其实你去看一下 Louis Hay 的书，它有一个对照表，而这对照表是我觉得还有相当的准确性的、啊，有相当的准确性。那我也对照过，比如说我最近回台湾呢，我一个合伙人，我另外一家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他太太得了一个脑炎了，突然间的莫名其妙的，在一夕之间突然间脑开刀，然后就不能上班了。那我在看他的问题，我也很清楚是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啊，因为后来我在跟我的同事在讨论，他说对，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人的完美非常完美主义，啊，但是呢他有我们有一些大客人呢，有很多的抱怨，比如说有关于这个代理权问题，我们的这个代理商呢，他去统计了我们的销量，比如说美国。哦，美国的话他会认为说我一家已经占了 90%， 你干嘛要给第二家卖第三家卖这样子，虽然品牌不一样，但是他却要独大。那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话，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他头痛的问题，那头痛的问题就会在头的部分去显现。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种桃树，那桃树长到了隔壁去，你会把隔壁那个部分会怎么样砍掉，对吗？如果这个桃树长歪了，根本已经不是你要的那个方向的话，你会把它剪掉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会用各种方式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离开他所要的那个收获，我们由内在所摘出来，摘的目的是为了要收获我们的感受，我们某些资讯、某些经验、某些感受要收成，而这个不是他所要收成的，他当然会把你的那个部分想办法去剪它。比如说我本来是我的专长，比如说我是在艺术上，可是呢，我现在呢，每天我都在做这个建筑业，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个行业的。那做久了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意外事件啊，或其他事件啊，或怎么样，来让你去看看说，哎，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根本不适合你啦。好，所以变成有一些转折。但是在这个转折的事情，我们在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了解到说，原来你的部分是。你现在所碰到的身体部分跟你的事件部分是你内在在栽种你，那么这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发生了，就是不管碰到什么事，你永远可以在当中找到这件事情对你的好处了。你永远可以从你发生的事情或身体的状况去找你的好处，因为这是内在的自己的不随意的部分在指引你走向你应该走的路。因为他只有用不随意的部分来调整嘛，比如说我现在在玩那个叫什么傀儡戏，那当这个傀儡戏他在动动，他以为他自己在动，可是他动得太离谱了，我上面在拉绳子的，一就把他调回来嘛，是不是？但用傀儡戏来形容人生是比较不好。但是话说了，如果我们的肉体状况，它纯粹是用来感受用的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随意跟不随意的部分合在一起。但是其实这个跟傀儡戏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你的心态，你的我们的这个信念系统直接操控我们的内在自己，然后以我们内在自己再直接去改我们所要的东西了。对，你说。
再问一个，那心脏的部分呢？心脏出问题。
心脏，我想心痛是什么意思？就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已经心痛了，所以在心脏上，心肌梗塞，大部分心肌梗塞的人对人世间的事情也觉得心痛的啦。但我没有办法说一一回答你，因为真的是很多很多啦。哦，但是呢是有一点关系啦。你说林黛玉为什么每次捧着心？当然这是小说故事啦。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林黛这个角色在当时的话，他其实是还某些部分还一直都在伤心，连花都要葬花嘛，哦，所以他一直会捧着心，他一种心一直在一种不顺利的一种状态嘛，他所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没有让他满意了。那因为这一课他有提到，他说哈， 其实他在讲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他已经很客气了，而且已经在你们可以容忍的范围下去讲了。可是如果你看到群体事件讲的是些什么，你真的会被敲头了。他告诉你细菌吗？细菌是你拿来用的，根本不是细菌的问题。你身上都有什么细菌都有，那什么时候它什么时候会发作呢？是你拿它来使用的，因为你现在不愉快，你拿它来使用的，甚至拿它来得癌症的，拿它来得什么症的。那平常的话，你细菌在你身体根本就在帮助你，而且是你帮助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之一。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在怕外面的什么细菌？那就好像所有的生物在。你说像鹿在吃那些野草，它也没先洗一洗啊，然后煮过再吃，没有嘛，对不对？鸭子、鹅在那个湖边烂泥巴都在吃啊，它也没怎样，吃大便它也在吃啊，对啊，但没怎样嘛，不会生病嘛，对啊，所以显然是信念系统啊。哎，你说。
那就是说，内在声音也不见得是都所谓的。当然，我不是去 judge 说好不好，但是比如说，刚刚比如说，比如说胖的话，可能内在的一个意识是没有信心，那就任由他这样去表现啊。这个
不是啊。当比如说一个人当这个观念改变以后，比如说你的想法改变之后哈，他事实上他的身体状况会跟着改啊。所以相由心生的意思在这里啊，比如说
那个部分不是我们不能控制，
可以控制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随意跟不随意的部分，随意的部分是你自我可以控制的。我要去尿尿，我要去吃东西，我要跟人家打架，我要去赚钱，这是我随意的部分，对不对？我眼睛要打开，我耳朵要怎么聆听啊？那是我随意的部分。可是不随意的部分是什么？是我的身体状况，我身体的掌滑，我的荷尔蒙的状态，我的血压状态。可是不随意的部分呢，它事实上跟你的意识心是有关的，有意识的心智。因为有意识的心智，它是一个中介值，它是自我跟内我之间的桥梁。所以有意识的心智可以把自我的部分跟内我去沟通。所以并不是说你不随意的部分就完全没有办法动，而是不随意的部分是看你的有意识的心智。而我们的意识心呢，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它是信念组成的，它是由我们的信念组成的。而信念是什么组成呢？是你的思想组成信念嘛？思想是由信念组成的，那信念由思想组成的，那思想是由情绪跟你的感受去组成它嘛？所以变成讲穿的就是你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今天来这个地方，然后请你讲几句话，然后你明明很生气，你可能就说：“哎呀，我在这边呢、啊，我都收到赛斯的帮忙啊，我也感谢啊。”然后哎呀，我这个都不断的在成长，那心里面讲说：“擦擦擦擦擦，对不对？”有啊，有这种人多的是啊，我们也经常在做这种事啊，对不对？所以你言行、你的感受跟你说的话跟你的行动基本上是不一嘛。那不一的话，假如说那个一点的东西是 OK 的，所以为什么你的不随意的部分不能让你去操纵？因为不随意的部分如果让你操纵的话，哈，那惨了、啊，你随时在伪装自己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随时在隐藏我们自己啊，所以不随意的部分一定必须要操纵在内在嘛。那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操纵它，而是用你的意识心去操纵它，这样子。那有解决你的问题吗？还有吗？去想想看哈、哦，你不是因为业障出生，不是为了处罚你出生，不是为了要做得好不好然后来处罚你，不是的，是我们的内在去利用你的身体的状态来感受这个世界。那所有的身体的状态呢，到不同的意识状态，其实感受是真的会不一样啦。好，比如说我本来看这个人很不舒服，那么因为某个原因我了解这个人的品格非常高尚，我再重新看他的时候所看到的部分是跟以前是完全不同嘛。以前所恋爱的那个最亲爱的人，后来结婚以后现在最讨厌的就是那个人，有吗？常常是这样的嘛，不是吗？那一样的人呢、啊、他只是你对他感觉不一样而已啊，
没有什么不对，
信念吧，它的某些部分，就是它所让你看到的，它在你心中才产生出来的那个思想状态，变成很坚持的一个信念状态。而且一旦变成信念，有时候蛮难改的。只是思想的话，只有今天对它有一个想法。所以在关系里面，我们在碰到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潜心去解决现在的问题，就不舒服，要变成让它去疏通到舒服的程度，要不然让它慢慢累积的话，它变成你信以为真的信念。那么这个信念的话，不容易改的话，哈，它就创造实相嘛。对啊。那如果交给我们的自我去管理的话，哈，我们一有思想，然后就开始变成实际的话，哈，那会蛮惨的啦。所以变成信念结，思想形成信念之后，再由信念把用意识心的方式跟内在去调整，在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我们的人生的状态，其实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信念跟你的身体状态是一种推理，一种逻辑这样。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意识心是自我跟内我，就是连接的桥梁
对。
那就是有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内我可能还不是真的是那有那个想法，可是就是比如说用意识心去，有就是或许这个就是许是讲的，或者大家讲的那个想象 imagination， 然后去试着去想象去创造，然后有一天他就真的相信了，变成内我的意识，是吗？是这样吗？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其实想象不是那样。想象的话是用你的意识心，类似像你如果现在有一个电脑，那么你去动你的那个信念当做一个 search key， 然后你在大的意识场当中去抓起你要的资料，那个叫想象。那一旦抓进来以后，这个变成你的意识心可以去参考。当你的意识心选择变成他相信或执行的那一套信念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你的人生的实相，这是没有错。那我们这样讲说，当你禅修的时候，你在跳的是什么？跳的是那个意识心嘛。也就是说，你的自我跳到意识心，然后由意识心再跳开来，你会回到我们说的内在自己。所以你从
跟意识心有什么不一样？自我跟意识心有什么不一样？
自我跟那意识心不一样，自我是我以为的自己，那有意识的心智的话，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因为你的心，比如讲我以为这样，可是你的心是不断在乱跳，你随时的心不断在乱跳啊，想这个想那个想那个，你的意识心不断在跳。所以意识心为什么会不断跳呢？因为这个资讯是从内在过来的嘛，所以你的意识心不断在跳动。你意识在，可是你自我是不，你自我是蛮看我像我认为我要怎么样？
逻辑对。
对，比如说，
就是，
哎，我没有用了，哦啊，我不会了，哦啊，我就是不行了，或者说，哎呀，我很棒了，那个就是你的自我的部分嘛，哦，我要保护我不要死掉，那是你的自我部分。可是你的内在很清楚，你根本就只是个工具而已，我只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去品尝你的人生经验而已啊。意识心它是介于内我跟自我之间的一个中介桥梁。
那有意识跟无意识有什么分别的？
我不太了解你问的问题。你可以这样想说哈，你可以讲无意识就是我们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定义的问题了哈。如果说你在讲的是心理学上的无意识的话，那么无意识代表的是你的内在的部分。等于内我的部分，潜意识、无意识，它因为不是在你有意识的自己之内，有意识的这个想法之内，它在潜意识里面，它在无意识里面，那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的内在。可是因为我们在学赛斯的话，我们不以这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谈的原因，是因为你所谓的潜意识跟无意识哈，它其实很难讲，它说已经到了，因为它的深度问题，你的无意识到什么程度？因为无意识也可以变成有意识啊，对啊，还有没有问题？
像你刚刚说内我跟自我中间那个部分是什么意思？
心 ，mind， 你的 mind， 啊，比如我以为的我，但是我有一个脉，这个脉会乱动，啊脉呢有一个脉，你看啊，我这个脉常常会有一些灵感会进来，对不对？这灵感根本不是自我所有的，对吗？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我在做这个画画，或我今天写了个文章，哎，突然间跳一句话进来，哎，那这一句话进来根本不是我原来。在我自我里面，或我的经验里面，或我想曾经想过的，或我曾经经过的，所以那个自我跟跳进来那个灵感显然是不同的。那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这里是个裤裆，这个裤裆当中怎么跳进一个奇奇怪怪的这个想法进来？那不是意识心气从内在自己那边跳进来的吗？所以当你的心是一个开放、一个比较自在、比较 open 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所有后面的信号全部都跳了进来嘛。你也不用利用这，到了一种必须要生病或碰到一种灾难的状态，你才开始觉察自己。只要你的心是开放的话，就像刚才那个水小在问的那个问题哈、哦，你自己的意识心会去 search， 然后 search 会得到很多的资料进来，你可以从你看到的资料当中就可以知道说，啊，我现在是应该这样是不好的，我可能转向一下，或者是哎，我有一个新的方向可以走，不是死路一条。好，所以变成你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可以从内在那边去观察到你所能走的路跟一些 solution。好，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提到说，如果以感受来讲，我们白天的世界是感受，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是感受，可是做梦的时候的感受比白天的感受要快很多。好，所以呢，做梦的感受呢，常常会是白天的感受的白天的世界的一个 solution 的场所，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那个方向，这样子。
意识心也是感受，
没有，意识心是个 mind， 它是个 mind， 意识心是个载具，像车子一样是个载具。你比如说你的车子里面放了一些垃圾，那么你这个车子就是很垃圾，闻起来很垃圾的啊，你那个心载的是香水，然后你的心看起来就很，所以心是载具，所以载具就像车子是个载具。那我们的人的自我呢，是从意识心去载东西进来。比如说，我今天无缘无故，结果到垃圾场去载一车垃圾回来，所以这个今天看起来就很臭，人很臭，然后感觉很糟糕，因为你的意识心载一些东西回来。可是你的意识心呢，可以把这些垃圾丢掉，然后去载一些快快乐乐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意识心是个载具。那载具呢，它不是属于你自我的一部分，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它是一个
carry 的，对，那感受是自我的
哈。那载进来的东西是什么？你才能感受到它啊！我再大便回来，你就觉得怎么这么臭？对，你的心去载一些大便回来，那么你就当然会觉得很臭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赛斯一再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一定要去记？那个伤心的、难过的、不好的，为什么好的部分你都看不到？因为你的意识心是个载具。为什么你的心能够容纳的东西不多？为什么你要去载那些不愉快的？因为一旦你不愉快的思想载到你的心里面的话，那么你的心带有磁性，对吗？所以它就会创造你实境的状态去感受那个不愉快啊。好，那你载进来的东西如果是光明亮丽的话，都是高兴的、漂亮，对啊，没有错，有一点阿 Q 或者是有一点好。太乐观，可是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当你心是高兴的，你的感受是高兴的，那么你的内在自己给你的东西就是很高兴的，去让你体验那个高兴的感觉啊。所以为什么老子讲到说载淫破而报一，一就是那个心，那个意识心，那去载那个各种淫破，淫破就是我们的说思想状态吧，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载进来，你载那个地狱之魂或载天堂之鸟，随便你啊，对不对？你的心可以载东西，载东西。
刚刚差点写那个载什么的载。
载好，我载你，你载我，那个载。三轮车跑得快，什么上面载个老太太。好，就是你如果是你的意识心是一部三轮车，那么你的意识心载进来是什么？你每天你的心里面充满的都是痛苦的，那当然会让你品尝到痛苦的滋味啊。对啊，那如果说你的心载进来的是阳光，是快乐的， 那你的身体的感觉是快乐的啊。好，然后呢，再来你的人生所碰到的事情是快乐的啊。所以心意识心它是一个载具，它载东西进来的。不好意思哦，从小不认真读书，国语又不标准了。哎呀，你就不要看我这个坏处吧。哎，这也不是坏处，这很有特色哈、哦。OK，
对呀、啊，刚刚要讲说要想到亮丽的一面，
我现在不是马上就想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继续建造好习惯。
OK， 好，你知道吗？当你的心怎么想的话，哈，你的身体的状态立刻跟你的心态是会一致的。好像我们提到说，很多的人到赛事团体啊，几个月啊，冒起癌症就好了。啊，那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例子啊，啊，在佛教里面很多在。基督教里面更多、啊、那在就算没有宗教的话，像我们说的路易斯黑，他得了癌症，六七个月前一个癌细胞都没有，他只不过是到图书馆去找书而已，然后尽量去了解这个身体跟心的状态是什么。好、啊，这个也不需要赛斯了，那也不需要佛教、基督教，他只是去图书馆找书而已，他去了解身体跟心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因为身体的推理是非常神奇，不但神奇，而且迅速跟清楚，好，而且简明。那因为太快了，所以我们的理性是跟不上的。奇怪，怎么一下就全部好起来了？好，因为身体是直接推理的，然后身体的推理会把它的推理变成行动。那因为它在它的这个。没有东西能够挡在他的高贵的逻辑跟逻辑的聪明的实行之间，他实行的非常聪明，而这个是根本就是个逻辑。当你的心、你的感受是光明的、是亮丽的、是高兴的，你的身体状况马上跟着好起来。好，那像我自己的例子当中了，像我妈妈过世，她的身体在当时在安宁病房当中是最强壮的，而且她根本就不住病床。他都是住在那个会客室里面，那所以我每天晚上陪他睡的时候，我都睡在会客室。啊，慈济的会客那个安宁病房，它其实是一个大通铺了、啊，那所以我们都是睡在会客室里面，根本就没有睡病床。那可是呢，所有的这个他想要看的人都看到了。那我妈妈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那我也感觉到他会觉得说他。心愿已足了，他想要离开，因为他不想要，尤其是我跟我弟弟几乎都是要长期的在那边陪他，他怕影响到我们在美国这边的工作跟生意吧、哦、所以变成他是得癌症没有错，可是身体状况真的很强壮，他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他是噎死的，因为我爸爸去买葱油饼，葱油饼怎么吃下去就会噎死呢？而且他就在病理室，那个叫护理室旁边，那护士就在旁边，他一噎，他护士马上就手就轻轻把它勾出来，啊，这样就死了、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人要换掉身体的话，他可以快到这种程度了。当然，像我妈妈的话就，当然心情就不是那么好。不过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心真的是在控制你的身体状态，就是当时不会有那种状态，可是你想走的时候就会走了。那我的干爹，一个犹太人，91岁，他跟我去九十几岁跟我去参展的话，全场的人没有一个他的身体壮。他儿子的话都是他开车的，不是他儿子开车的。可是呢，当他开始。家人叫他说不要上班，在家里啊，很短的时间他就走了。但是其实走的时候呢，就前一个礼拜六吧，在礼拜一走，礼拜六的话身体还好得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身体的一种直下的一个下降够马上好起来哈、哦、其实跟他的心态是真的很有关系的、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人家都不给他吃东西啊，他说啊，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我不能说啊，活着干嘛？那个特爱吃的，对啊，早知道我就多买一点去给他吃。OK， 再继续好了哈。 所以鲁伯不可能跟随所有的操作以使他的进步发生，鲁伯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因为他的心态改变了、哦、那他的身体就跟着改、啊、他提到一个、哦、他说你写诗写书是有创意而且神奇的，你就什么叫做有创意有神奇呢？你在写书的时候你更不知道你要写什么，可是很多灵感会不断进来，不是吗？就是你的自我借着意识心可以到内在去找到很多的有创意的神奇的东西来写出来了、哦、所以鲁伯他信赖他的创作能力，因为他的创作能力一直都很强，所以他好像要保护他，不让他的自己的身体干扰他，他可能会这样说、哦、很怕说我这个创造力不见了、哦、我是不是应该多睡一下或怎么样，好像你的身体的舒适状态或者是保护身体很好你才有很好的创作，那赛斯的想法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理解进了一个大步，尤其是进来的课程的这个结果哈。鲁伯之所以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容许态度的改变，什么样的态度改变呢？就是鼓励他的活动，而且包括现在的这个肉体他的精神性的活动，他试图去排除更大身，就是排除他的更大的这个身份感。有的时候我们修行者有一个问题哈，当我们发现到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了解到我们所谓的悟道的话，常常自己的身体就不要了，那你就说这个没什么，我有更大的身份了，我干嘛在见面人间啊？但是还是要讲那一句话，那你为什么出生？你的出生不是你的内在希望借着你的出生来表现跟表达吗？所以身体怎么会不重要？物质世界怎么会不重要？你的情况的解决怎么会不重要？如果不重要就根本不会出生啊。就算你今天悟到了，就算你今天能够在性起场出入自如了，好像鲁伯他到心灵图书馆他要什么资料都可以得到，难道你现在身体跟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不重要吗？你认为呢？你认为一个人悟道的时候就要放掉身体吗？当然不是嘛、啊、当然不是嘛。所以我最后一句是写说镜花水月爱在人间，这是相关语啦、啊、爱在人间就是我喜欢人间的这个所碰到的事情，那也同时是说我在人间我就带着爱了，对啊。所以他说哈，身体并不是一个工具，去听从心智的命令。好，那其实身体是不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不听从心智的命令，也就是不听从你自我的命令。不信的话你看看，我现在胃痛，胃不要痛，胃不要痛，胃不要痛，它还是痛啊，是不是？你叫他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还是紧张啊。血压不要飙高，不要飙高，它还是飙高啊。所以身体不听你的心智的命令了、啊，不听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一个拉绳子的，你的内在自己了、啊，有一个不随意的部分了、啊，不随意的系统，啊，所以。甚至现在也确实有更多的进步在发生了，没有错了，它是你的心态在改变的话、哦、它就会改变，身体的不随意的部分，不随意的系统是跟你的意识心是有关的、啊、他说这里他提到说，只要鲁伯的心态持续在进步，持续开放，持续不要去害怕，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就会好。为什么？因为身体有能力完全治愈他自己。为什么？身体是声音光跟磁性所造成的，身体是你的信念系统所造成的，那你的信念系统改了，你的身体状况不就会改吗？各位，这个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法了，因为你这个到医院去、哦、或者是你们今天什么吃补啊，吃有机的啊、哦，吃干净的哈、哦，然后问我说花生是不是今天炒的？这明明是今天炒的，还热热的，就是不相信我。
不是你的脚，对，你懂那个意思吗？
一点没有，但是有很多。
那也是你的姐。
OK 了，开玩笑。OK 了，他说，身体有能力完全治愈他自己，只要你的信念改变，他就会跟着改变，跟疗愈作用是没有关系的，跟药物跟任何其他东西是没有关系，但是跟他的信念系统是有关的，而且比你们以为的要容易得多。只要你放下就好了，心放下，好，只要你的心是快乐的，是健康的，那么就 OK 了。他说举例来讲，我不需要有意识的去做任何特定的事情，我不需要说我今天来打坐，我今天来运动，我今天来怎么样，不需要，不需要有意识去做任何事情，只要说出他的意图，身体的机制就立刻会加速好起来。好，所以身体是说出来的身体，这是我不晓得在哪一章节他才是有提到，你说出你的身体，应该是个人实相本质吧，上册他说你说出你的身体，他说你真的说出你的身体，好，所以身体是说出来的，那既然身体是说出来的，你怎么怕你所说出来的话呢？你只要说不同的话就可以了吗？他这里提到，他说可以这么讲，由于他开始减低了压力，所以压力减低身体就好起来，压力不减低，我们说拉绳子，绳子怎么不断？那有压力啊，所以真正要了解的是什么？是理性心在身体的关系当中，它的能力是局限的。他所说的理性心，就是我们说的自我了。我今天我就是很棒了，我今天就好起来了，我就一定要好起来，没有用，因为那个有极限的。你先血压飙高到160，然后你说这样，赶快降下来，它就不降了，这个不听你的话的，哦，那个有局限。可是如果内在自己告诉他降，它就降了。问题是你怎么样让你的内在自己叫它降呢？这跟你的信念系统有关，跟你的意识心有关，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看，好像很多国教的一个教导，比如说慈悲喜舍啦，或者是说，哦，不要贪嗔痴慢疑，那个东西都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而都是由衷起来的。比如说爱心，因为爱心不是说我今天为了做爱心去做爱心，而是说你由衷起来那个感受了。如果说你边做爱心，然后边想说，啊，好累，好苦，啊，没意思，那没有用的，因为那个跟你的感受是有关的。那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两个都相信天眼通，哦，眼通式的梦跟出体的经验。在艺术上的一个创造性的冒险，哦，因为他们常常会用类似像出体或者是说用眼通的方式去做一些创造，所以眼通的方式是他看到一个蓝色的人，然后他去画蓝色的人嘛，叫眼通嘛，他看到了嘛，哦，那创作的话，比如艺术创作，像我个人的话，我曾经在梦境听到一首歌，我就赶快起来把它写下来，那就是我的歌啊，那只要没有人唱过就是了，对。那就是眼通式的，或是耳通式的，啊，这个在艺术上确实可以做很多创作。那天地一沙鸥，听说是在散步的时候，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就直接进来了嘛，啊，就常常会有这样。那问题是说，当我们没有这种想法，就算你有灵感，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很棒的，你不敢去用它，你也不觉得是有什么用处的。常常会很多好多，我经常会很多好棒好棒的想法，啊，但是因为在做赛事，所以就没有去试试看。
应该是相反吧？
是，没有开玩笑的，但是这里是真的，而且常常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他说呢，事实上那个创造力，也就是我们刚提到说，你的自我不是借着意识心跟内在沟通吗？那个创造力是从内在那边过来的，哦，他说你们确怀以同样的力量跟能量可以有效的导向你的身体健康跟实质的领域。身体健康知道吗？哦，就是我要我的内在血压降下来，不要我这边我的自我，而是从我的内在去改我的血压，那血压就降了嘛。啊，那另外什么叫做严酷的现实呢？比如说我现状我的婚姻不好，或者是我的孩子不乖，或者生意不过好，那我要去改变我严酷的现实，那一样的，你可以，你为什么不会 不去相信你可以从你的内在去取得同样的力量跟能量呢？是可以做到的啊。他说再次的实际的操作的确比这个官方的信念要比较有效的解释。你今天有一个好的想法，你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偷来的？对啊，你从哪里偷来的？所以一般我们在像我在写文章哦，我在写之前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会写什么了，是真的不知道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会写什么了，但是呢，就总而言之就会写出来，就对了。他说我不是要唤起人的这个创造性的假说而已，他是希望说你能够真的用到你的自我跟内我之间去启动一个能控制跟不能控制的两个部分这样子。他说我这样的说法会吓到出版社，那个你也不要觉得惊讶，因为根本现在的人根本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嘛，完全没有啦，现在也还是没有，现在有一点但是比较好一点而已。那如果我们的概念已经被这个世界接受，那就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工作了。好，所以走在前面的人是蛮辛苦的。所以出版社的意图是好的，因为在他们的信念系统下，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比公开的不赞成医学的事物更接近亵渎的啦，因为这整个跟整个医疗的系统对抗嘛。那有些不赞同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批评一下这个医学的腐败啦，批评一下某些小小的错误啦，或某个诊所做错啦，他说这样的话是 OK 的。可是你要跟整个这个系统结构跟那个医学的整个系统结构相抵抗，是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压力很大了。所以他们的抗议哈，正好能让你看到说你们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各位，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啊！你们写的是多么的重要，对啊。好，他说你必须要记住啊，你们选择这样的挑战啊，是你们要涉入这个新问题的开放啊。那你们是可以经验到那个发现的喜悦跟兴奋的啊。你看我们每一节课常常也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天哪，怎么学到这么好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说呢，万一你有时候觉得好像赛斯你都不知道我的困难，你讲那些什么屁话，现在跟人家讲人家根本就会打我的啊，什么啊信念创造一切啦什么之类的啊。他说事实上啊，我不是不知道你们的社会的习俗啦啊，你不要以为我是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赛斯这么讲啊。但是呢他说我跟你讲，我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缓和了我在心理事件当中的几个主题，才不会让人家太讨厌。不过那本书还的确让人家蛮讨厌的，那本书提了很多完全不同的一些观念跟医学的一些尝试，完全相反的一些观念啊，就像我刚提的那几个部分啊，病毒是你拿来用的啊，生病是你拿来当是工具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个看法啊。他说暗示是在那里的，但就新知识来讲哈，你们的心念系统必须被引起软化跟改变，而不是愤怒的把一些新知识踢到一边去。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比如说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赶快把它踢掉，这是什么东西啊，把它踢掉。但是你至少去软化一下嘛，去印证一下，去改变一下看看吧。像来赛斯团体的话，赛斯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你至少要听六个月以后，你才慢慢可以这个接触到一点点的啊，所以前面的那个部分撑不住，比较难撑嘛，很容易的、很愤怒的把一些新的知识踢到一边，这样子。那后面是在讨论那个印刷的部分哦，他说，他的书是放在，他不希望放在个人的图书个人的这个书店嘛，他希望是主流的批发到主流的书店跟大家竞争的哈。因为他说我们的话是对所有人说的，他说呢，假如你了解到这一点，是你的心态在造成这个问题的话，你的胃就不需要烦恼你的。OK。 啊，好准哦，你刚好九点。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对今天的课程？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吧。你看哦，他当时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印刷的印刷公司在抗议，他说你这样的一个思想跟整个疗愈的系统是对抗的，所以最后他们不是在下头他有提一个，就是说他必须要签一个叫做什么声明书，也就是这个跟印刷厂是无涉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变成鲁伯跟约瑟要自己负责，那这个压力很大啊。对啊，那你如果再看一些类似像个人实相本质，好，他也提到了哦，他比如说他提到心脏的部分，我今天的 email 上有写了，所以你们去看一下我 email 的内容就好了。也就是说，当你的信念系统哦，会觉得，你的身体的状况跟你的信念系统是很有关系的啦。假如自己相信自己心脏有毛病的人，那信念不去检讨的话，专注来讲，这个焦虑就会影响这个不随意的系统。然后进而对他的心脏造成一个肯定性的伤害，所以是意识心主导身体的不随意系统，而不是身体去影响不随意系统，是我们的意识心去主导这个身体的那个不随意的那个部分。所以当刚开始我们有触发性的刺激，然后对这个刺激有实质的反应的时候，它是直接刺激到那种无形的反应，也就是我们的肉体的大脑相连的意识范围跟我们不与大脑相连的那个意识范围会不断互相交流，气场吧，我们说的气场，你看到的实质的跟你的那个精神性的部分，它是不断互相在交流，然后我们的身体是配合你的感受，然后变成你的身体状态这样子。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因为今天的课很短的，而且其实蛮简单的，就谈到身体的部分。我本来是想说要不要讲第十节，那好像就这样把它混过去了。
你说那个身体上，我就觉得一照看的话，那就不是个问题。
是啊，身体胖如果是 OK 的话就不是问题，可是我们在讲说它底层身体的胖的原因跟底层的某些心态还是有关的，这样了解吗？不是说好或不好，因为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说你的状态，身体状态跟你的实质的人生状态跟你的心理状态是有关的。
是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意识是要我们如果是真正想对要健康 ，OK， 如果说你有什么强的信念，你自己身体就能够治愈自己。你这样很有强的信念的话，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胖不好？是因为胖是从我们的医学各方面来讲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那如果我们认为强烈的认为我身体可以健康，可是我也可以很胖，可不可以这样的呢？
当然可以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它只是一种现象嘛。
对啊。
好，比如说我头痛，那我觉得头痛蛮好的啊，我喜欢头痛，可以吧？ 我觉得我的头痛一下，或者你可以是把它当作是你的特质的一部分，那是没有问题的啦。那基本上你刚刚讲的也没错，就是其实如果你今天不抵抗的话，不抵抗就不会有太多的事情了。假如说你开始抵抗了，那么抵抗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
请说。
笑什么？我都没说话。我如果你可以不随意的，你现在可以控制不随意的。
嗯。
好像道家，好像你说高僧，他可以随意去就去，就是自己死亡就去死就去死，他是不是可已经达到可以控制他的？不随意的呢？
对，假如说他的心智是一致的话，从头到尾心智都是一致，那么他的随意跟不随意的启动是很快的。像一般孩子的这个不随意的部分启动就很快。像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叫《Liar Liar》吗？那小孩子下了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很强悍的。他爸爸就变成那个样子，当然这是电影啦，但我们讲的是说我们讲的是说小孩子如果有什么愿望，比如说像在健康之道赛斯有一个例子嘛，他说对小孩子讲说这个药是个仙丹，我吃了就会好、哦、那虽然是这样的话，可是就算是一个不是真的药，只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丸子的话，他说对身体有一个奇效，因为小孩子对这个心思是很纯正的，他比较不会有那种信念其他的这个被我们说是想法上的包袱了，所以变成孩子在处理这个随意跟不随意的部分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说是给他的是毒药，然后他真正相信在对他好，然后就会对他好。
假如他的身体的状态，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情体共构，那情体共构的话，那个情体共构的部分是在那边的。比如说，我们即便说在中国，你并不了解什么叫耶稣基督，没有听过什么耶稣基督，可是当提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字样呢，它有它这个共构出来的相对的力量。那所谓的毒药呢，看对什么人来讲啊。那某些情况呢，它已经被共构在那边的话，它有一个我们说大家玩的叫做筹码吧。比如我们打麻将，那你三个都一样的话叫什么碰，是不是？对啊，就碰啊，啊就是碰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规矩啦，那变成当它共构是变成这个东西，它是毒药的时候。那么虽然那孩子并不完全知道，可是在他的我们说群体意识当中呢，他有共构在里面当他的底层。对，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话，也就不见得会真的对他有很大的伤害了。
那也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共构就是说肥胖
跟身体对对，
所以我们就很难打破这个。
对，你回到唐朝就会说唐胖好可爱。
对，
我想对牛啊或大象来讲，胖并不是有问题嘛，越胖越好。
那请问有些为什么胖不起来？它是两回事。
胖不起来，
对，
它胖不起来，它就是个瘦的想法。它的想法，它会比较是，比如说比较神经质的人哈，他对物质的接受度很低嘛，所以你吃进的这些东西它基本上不太消化的，精神上它也不消化嘛，所以物质上也不消化，所以你一天到晚在烦恼的人一般都不太胖得起来的。象征性来讲啊，那如果说你要去对照某个病跟某个病之间的关系哈，我是真的建议你去看一下 Louis Hay 的那本书，那本书在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就卖了5000万本了。对，创造生命的奇迹啊。你有带吗？
我没有，我
金刚。对，我觉得还蛮有相对的参考性的，因为 为 他这个人他到图书馆大概研究很彻底的去翻很多的书了，因为他得癌症嘛，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发现到说这个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也没有学过赛斯啊，也不是什么新时代的 啊但是他就是从这个当中去疗愈自己的身体，那他也没有什么高学历也没有啊，可是他现在被称为美国国宝，好，那年纪应该蛮大了吧，应该很大了，对啊。
哦，
还
在国
外，
然后叫西藏的一些妈妈，他之前他说，他都告诉他们我会去投胎到什么这样的地方去找我，
那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是真的，不需要怀疑啊。对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哈，就是假如所有的生命体，它基本上是在一种大的存有链里头的话哈，那它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样的想法，而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想法在某个地方在显现，它预先知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可是一定是它吗？不见得吧。它也带着这个喇嘛的大部分意识状态，可是它还是有掺杂其他的成分的。那如果有相对的修行的话，你说在哪里出生？因为上次有提到嘛，我们一个灵魂体最少有四个 counterpart， 它其实所有的灵魂体，它根本就是根本没有真正的界限的、啊，对。OK， 那我们就没有问题的话，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结束。